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祷告。所以说我们就谢谢你，当我们真的是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思考你在我们生命里头你托付我们的，你让我们明白生命的意义。当我们在寻求你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真的是当我们面临不同的困难，当我们看到苦难的时候，你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看见，就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开始，我们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是基督徒的苦难观。那基督徒的苦难观其实很难讲，因为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就跟我们上个礼拜讲成功观一样，每个人的成功的 看法跟态度都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在今天在讲这苦难观的时候，绝对不是说我已经经历过或了解了，实际上只是说根据我现在对神话语的认识来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圣经上对我现在可以有的了解是怎么样。那 maybe 我十年以后我在讲在分享的时候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就相信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慢慢的成长，那因为神是实在是大跟无限，所以我们对每一个这种特别的这种topic 的讨论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实际上是会一直进步的。好，那我们今天一开始呢，我们就来看，首先呢就是我们基督徒怎么来看苦难。好，那一开始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苦难，对不对？苦难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基督教讲的还没有那么多，反而是佛教这些其他的宗教讲的比较多。一般讲的都是什么生老病死，对不对？除了这四个以外，生老病死以外，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讲到说是什么在情感上面的伤害，这种造成的困难，各种，这包含就是不光只是男女朋友的，而是亲情朋友各方面的，这是其中一种，也是所谓的苦难。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很多时候有人讲说你想要什么东西你得不到的时候，那心里头的困难，那种也是一种苦难。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还有很多不同的。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花时间来看是基督徒怎么来看苦难这件事情。那我们再回来一件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看基督徒跟一般没有认识神的人差别在什么地方。上一次我们讲到成功的时候是两点，对不对？一个是短暂跟永恒，一个是靠自己跟靠神。同样的，当我们来看苦难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两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们一定要先看我们的不同在哪里，然后再开始。第一个就是短暂跟永恒。当我们只看我们今生的时候，好，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明了，很可能我们看它是苦难。可是呢，当我们把我们的一生不光只是在这个世上，而且 expand 到永恒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看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看法跟眼光会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短暂跟永恒。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很重要的，是被造物跟创造主的关系。我们知道说我们都是被造的，被造的，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被造的时候跟创造者中间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被造是有限，跟创造者比起来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有限，跟一个很大的一个无限。好，那第二个呢是什么？第二个我们知道说，从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怎么样？我们因为亚当夏娃，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犯了罪。好，所以实际上当我们在讲罪被造物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一个完美的一个被造物，我们讲的是一个有罪的，有缺陷有瑕疵的被造物。所以当一个被造物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来看这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跟我们环境的时候，我们所看的就不光只是有限的角度看，而且是什么？而且是从一个有瑕疵有罪的角度来看。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会不了解。那很多很直接的不了解，就是譬如说在我们的周围，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觉得不公平。像刚刚维清他在分享，很多时候这些姐妹或者是弟兄，他们在生活困难的时候，他们会不了解全知全能全善的神为什么会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旁边。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问题。还有的话就是说，像之前的日本的 tsunami， 对不对？很多人就会问说，为什么全善的神会让 tsunami 发生，这么多人就忽然就被没有了。或者是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在 在看圣经旧约的时候，会想说，如果这位神是善的话，他为什么会这么残忍的对这些不同的民族？因为基本上你看，我们看旧约知道说，当神叫以色列人进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很多时候是要把那个民族整个的拿掉。那很多人就会问说，为什么神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再回来看到，就是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是从一个被造者的角度，被造物的角度来看一个创造者他的作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明了，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先要来看的。但是在这个不明了不完全的过程里面，实际上神也借着圣经启示了我们很多。所以我们如果看讲义的话，我忘了在那个我忘了在，对不起，哇，很跳。OK， 在 PowerPoint 上面打下来，但是在讲义上面有，就是基本上苦难的种类跟来源，这个是从我们从圣经上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说这个神当初创造地球、创造我们的时候，神看什么？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美的，对不对？可是呢，因为亚当夏娃的失败犯罪，所以呢，神那时候怎么样？有一件事情是，他不光是让亚当跟夏娃离开伊甸园，离开神，所以他讲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大自然因此就被受咒诅。好，因为大自然的被受咒诅，所以很多事情就发生了。从人类的历史里头看，很多灾难，很多的事情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对地的咒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我们很多个人的角度来看，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会犯罪，所以很多时候那个苦难来，我们必须要承认说是因为我们犯罪的结果。好，可是不光只是这样，因为很多人他是在神面前真的是走在神的恩典里面，走在神的道路里面，他们还是经历苦难，那个时候不再是什么？不再是因为他犯罪的原因，而是因为什么？神允许撒旦在试探中间攻击人。好，这是神允许的。因为我们知道说，不光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属世的物质界，实际上有一个灵界，这个灵界中间是有征战的。然后实际上我们在约伯记上也看到说，撒旦他就不断的，他都到神的面前来控告我们。好，所以实际上撒旦在试探中间会攻击人。还有呢，有一点是什么？神自己的试炼，从神自己的试炼来的苦难。那这一个呢，很多时候我们等一下会特别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个实际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我们好。好，等一下我们再看的时候我们就了解。所以这四点实际上是基本上我们来讲所谓苦难的种类跟来源。好，那基本上在我们看这个的时候，我们如果只看自己，我们很多时候会走不出来。我们会想说，为什么神在这一个时间、这个环境，让我遇到这个人，或者是让我的，或者是金钱上面，或者是各方面，有的时候我们不明了。可是我们要回来看一点，这是我在整个预备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来看神的心意。好，神的心意，首先我们来看在旧约，在耶利米书31:3，他讲说，耶和华向以色列，原文是我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先要了解这位创造我们的创造主，他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他对我们的心意在耶利米那时候，借着耶利米先知，他就讲得很清楚。整本圣经实际上神的心意是很 consistent， 就是什么？他向以色列，或是向我说，向我们每一个人说什么？他要以永远的爱爱我们，因此他要用慈爱来吸引我们。所以你知道，当我们了解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在遇到一些环境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容易去 challenge 神，问神说，你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而是从一个角度是说，我相信神他就是真的是爱我，所以当我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去问一个问题是，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好，这是两个不同的。那同时呢，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跟我们讲的，这个在约翰福音讲的两个地方讲得很清楚。第一个，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然后这是在约翰福音10:10，他这边讲到说，盗贼来莫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做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所以实际上我们另外回来看的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他已经什么，已经给我们一个应许。他讲说，从他从神道成肉身到世上，他看到了人的什么，人所经历的这些苦难。可是他讲说什么，他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可是呢，可是神来的时候，他要我们在里面怎么样，有平安。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就是因为他胜了世界，所以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很多时候确实是有什么，是有恶者他要来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要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可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要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当我们在看苦难的时候，我们就要回来看到神，我们的根基如果是在神的爱跟神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作为里面，他已经胜过世界的时候，我们看苦难就不会这么困难。好，这是第一个，我想大家先 ground 先看到神的心意。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说，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如何来面对。好，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呢，我们就来想到说，首先就是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洁净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圣徒。好，在这个地方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个经节，实际上整本圣经都一直 consistent 的在，就是我们可以用马拉基书三章三节，他说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在这个地方马拉基就讲说什么，马拉基这位先知他就讲到说，神呢会洁净利未人，他洁净他们用什么方法，像熬炼金子跟银子一样。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当我们大家都知道金子跟银块，对不对？很多时候他们是采矿或是河里拿那个金子或银子，开始的时候都是什么，很多的杂质，对不对？那到目前为止，我想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把那些杂质拿掉，对不对？就是怎么样，就是把它放在高温把它融化以后，当那个融化，那个金子跟银子融化以后，那个脏的东西怎么样，就会浮上来。他把那个拿掉以后，那个银子或金子才会怎么样，才会变得很纯。那在古时候，实际上当马拉基他在写这个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古时候我们有没有镜子，我们没有镜子，对不对？我们没有那种玻璃的镜子，所以古代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看自己是用什么看，是用铜镜或者是什么银。好，所以实际上在这一个地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当那个银子或金子，特别是银子被熬炼变成很纯的时候，他来开始做一面镜子的时候，那个形象，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才会看得清楚。那实际上在这个里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新约里面，以弗所书保罗他这么讲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然后在哥罗西书这边三章十节讲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一样。所以实际上很重要的一点是，你知道基督徒的生命不是死了就死了，对不对？我们死了以后实际上会到神那里。好，那我们这个一生，神在我们生命里头有一个工作是什么？他借着这种所谓的熬炼，或者是人很多时候看的苦难，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让我们的形象跟耶稣基督一样。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特别就是什么，特别是我们很多人在安逸舒适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不懂得去依靠神，我们不懂得去在神的话语里头来改变我们。所以很多时候人最容易是什么，最容易去找神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苦难的时候。所以实际上当我们来看苦难的时候，你想到可以是什么，是神在炼净我们的一个过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对基督徒来讲这是第一个，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除了我们先看看说我是不是做什么犯了什么罪，另外一个就是看我生命里头有什么渣滓没有被炼净的，神就借着这件事情要炼净。好，所以呢，苦难使人找神，好，这是很重要，这是有的时候不光只是对基督徒，对外邦人也是这样子。当苦难的时候，他们人才会怎么样，转头去看神。如果说一个人他就是一直是丰盛，一直是 有钱，然后无忧无虑什么，他的生活很难去找神。可是神借着这个环境兴起的时候来找神。在创世纪这边好，我们知道说雅各，他说在32章26节，他说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你知道这段经节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在雅各他已经要带着他的什么，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带他仆人所有的他的财产，要回到哪里？要回去见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那个前一个晚上，他那天晚上呢，他就怎么样，他在跟神摔跤，摔跤。然后在这个地方，那个摔跤的时候，他就讲到那个人，跟他摔跤的那一位就说，让我走。可是雅各说什么？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雅各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因为呢，他实际上他在那时候他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惧怕，他不敢去见他的哥哥以扫。所以你知道雅各是很狡猾的人。雅各他怎么样？他如果你看那个创世纪旧约那一段，他走之前是什么？他先送什么？先让什么？他的仆人，他的什么财富，然后呢，接下来呢，也不是他自己哦，他把他的儿子、他的女儿、他的妻子，在他之前先走，然后他自己一个人才怎么样，躲在最后面。所以他想说，万一他哥哥要是一气的话，要杀怎么样？他是最后一个被杀的，你看他多狡猾，对不对？可是他在那个晚上，前一个晚上他真的害怕，所以那个晚上他就在什么？他就跟神摔跤，他就去寻求神。所以他在那一个晚上，他在苦难，他在心里惧怕的时候，他才怎么样？才会说什么？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走。所以接下来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他得到神了。所以神就在那个时候把他改名什么？从雅各变成是以色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一直等到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才去找神，甚至跟神摔跤，才去问神说，你为什么会让我经历？才会怎么样？在那个问神的过程里面，我们才认识神。在问认识神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生命才会被改变。所以这是第一个，洁净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这个第二点呢，接下来就是什么？接下来就是成为别人的安慰。你知道说我们的一生就是永恒的，对不对？可是神放我们在地上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心意。所以呢，当我们来看说，神为什么要让我们成为经历一些困难的时候，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到六节这边就讲到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人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那样的苦楚。所以实际上很清楚的，保罗他讲到说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当我们经历过这些患难的时候，什么？我们可以用神所赐的安慰来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你知道我没有，我跟信荣，我想我们没有离过婚，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单亲妈妈的一些辛苦，或是没有办法了解没有妻子人的辛苦。然后呢，我没有吸毒，所以我可能不了解怎么样从一个吸毒的一个过程，从戒毒到成为神的儿女，那个从黑暗走到光明这个过程的辛苦。所以呢，这边呢，神就用每一个不同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 unique，所以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就是要让我们什么，能够在那个地方成为别人的安慰。好，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有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想想看说，我在走过去后我可以安慰谁。好，那我相信就是说，年轻的时候你要是失恋过，你可以去安慰那些失恋过的人，对不对？或者是你失业过，你可以去安慰那些失业过的人。实际上你知道吗，当我们在走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先相信耶和华是赐福的神。所以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的 bottom line 不是什么，不是绝望，我们最困难的，我们在 bottom line 是什么？我们知道神一定会把我们带出来，这是一定的，神一定会把我们带出来。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去寻求说，我们怎么样经历过以后，成可以成为别人的安慰。第三个就是什么？第三个是能够要跟随他的脚中行。在彼得前书第二章 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这边讲到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人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人忍耐，这在神看是喜悦的，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此基督也为你们为受过苦，留你们叫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在这个地方，彼得前书实际上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因犯罪受责打。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说，实际上苦难的有一个原因是什么？我们犯罪。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实际上就像小孩一样，今天我们有小孩，他要是不乖的话，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就随他去嘛，我们不会嘛，对不对？父母不会，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教管教他，以至于他走在正路里面。那神也是一样，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是他的儿女，神当然管教我们。好，这是什么？这个是不用讲的。所以在这边讲到说，是人忍耐，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经历过这个，我们更认识神是什么，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第二点是什么？因为行善受苦，人忍耐。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在神的眼里我也是正的，可是呢，我还是受苦。很多时候是这样。在两年前，我们认识一位牧师，他的师母就忽然就过世了，就是脑瘤破裂，就忽然就过世。那时候很多人在问说，为什么会这件事情发生？他们不是因为犯什么罪，而是什么？因为行善受苦。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的教会就因为这个样子，很多人对神的认识就更增加。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尤其是我想，就是我相信我们的背景都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信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神给我们的就是什么？就是祝福。好，神给我们的当然都是祝福，可是我们看的那个祝福是什么？是像去庙里头烧香拜佛那样，我拜拜你，你就怎么样？你就把好东西给我。可是神，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的神实际上是要把最好的给我们，最好的不是只是物质上面的什么什么各方面的财务或什么，不是。神要给我们最好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生命能够炼净到跟神什么有神的孩子的形象，那个才是最好的。所以呢，这边呢他就讲到说，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什么，他做了一个榜样是什么？是他因为受苦，所以他什么在世上成就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让我们可以成为他的成为什么？成为神国的儿女。好，那今天呢，所以主耶稣他做的那个榜样是他在这个地上他受过苦，可他成就了什么？神要他成就的心意。那今天我们是怎么样？我们也是，我们如果因为行善受苦能够忍耐，神怎么样？神看是喜悦的，他要我们是什么样？能够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就是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有一个榜样在我们的前面，神在这些事情后面一定有一个心意，我们去寻求出来。等到寻求出来的时候，我们这样子在走的时候，我们就走在神的正路里面。好，这是第三个，跟随他的脚中行。然后第四个，是盼望永远的荣耀。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生命短暂，对不对？好，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放不掉，我们放不掉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会什么，会觉得生活很辛苦，有很多的重担。可是呢，保罗他在这边讲到说，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他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好，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永恒的观念。在我们这一个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们一定要 prepare 我们自己来什么，来预备永生。好，今天不是说我们信主就拿了一个进天国的什么那个门票就进去而已。实际上神当我们开始信神那一刻，甚至在我们信神之前，神就开始预备我们。预备我们怎么样？我们预备我们去见他。所以当时当我们来看保罗他在讲这个的时候，他也了解我们有什么，我们在地上有苦，有苦楚。可是呢，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成就那永远的荣耀。所以他才讲到说什么，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我们不要顾念所看到的。我们如果我们的眼睛一直看到小孩子不乖，老板不好，生活环境工作有压力，可能前面的路不知道怎么走，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到所见的， 可是呢，保罗说我们要看到所看不见的，所不见的时候呢，才会看到是永远的永恒。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即使是你知道儿女有一天他们自己会成长，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带他们到神的面前，他们的一生即使在人的眼中站好，可能也都是什么 都是暂时的，都没有，都一下就过去了。可是当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永远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说我们预备我们自己，我们的一生是在走到那个预备自己是去寻求那永远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 perspective 就会不一样。这是面对苦难的一个很重要的。最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加倍来倚靠神。加倍倚靠神呢，这个 OK， 这个我想我会比较多花一点时间来讲。好，因为呢这个地方呢就想到说我们怎么做的问题。好，刚刚我们讲的很多都是什么，都是一个比较是 concept 上面。好，因为我们要 ground 我们的什么，我们对神的看法以后我们来那个，可是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能够来知道怎么来面对。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个信心，这个信心是从什么，或者是即便如此，或者是急或不然，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首先呢这个呢我们就是从但以理书，但以理大家知道说我们以前上过主日学，那这一段我有特别以前有特别讲过，就是但以理那时候整个以色列人被什么，被尼布甲尼撒王整个从什么，从以色列人带到巴比伦。好，那在那个地方呢尼布甲尼撒王他就为自己立了一个金像，很高的，所有人都要拜他。结果这几个从以色列来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就什么，他们就不拜。所以但以理的朋友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被关起来，就是要被送到火窑里面。这个是很有名的，是什么，但以理的朋友被送到火窑里面，对不对？那在第三章第十七节跟十八节他们就讲了，在他们要进被送进去以前，他们就跟尼布甲尼撒王讲了这两个很重要的话。他说第一个，他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然后他讲，这是第一个，他说即便如此。好，第二个他说什么，急或不然，在十八节说，急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在这边他就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他们相信他们所信的神可以怎么样，即使是那个火整个烧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神可以把他们救出来，而且神可以把他们从这一位王尼布甲尼撒是很残暴的一个王的手中救出来。他说可是他们在同时，因为这他们还没有进去火窑，对不对？他们之前他们的信心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即便如此，第二个他讲说急或不然。急或不然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神他的心意不是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火窑的火，他说什么急或不然，他说王啊，你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实际上这但以理的朋友他们很清楚的知道神的作为，你知道他知道说神可以救他们，可是神也可以不救，因为神有主权。可是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急或不然的时候怎么样，他说他们还是不会因为这样子一个困难的环境他改变他的立场。他说如果是这个样子，他们就在火窑里头就死掉，可是即使死掉他也不会改变他们不什么，他们不敬拜假神的这个原则，他们只敬拜真神。所以这个是即或如此，或即便如此，或急或不然。那我们知道说什么，后来他就是，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一听就是更生气，对不对？所以他就把那个火炉就烧得更什么更猛烈，所以抬他们就是整个人都被绑起来，对不对？结果抬他们的人那个都被烧死了，他们被放进去以后，结果什么，结果尼布甲尼撒王在他的三个朋友旁边看到第四个人，他就看到说神子就在他们的旁边保护他们。所以他当他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他就认识他们所拜的神是真正的神。这是这一个是在苦难中间急或不难或即便如此之后他得胜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知道说在约伯记这边讲到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在这个苦难的时候，当我们加倍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信念，知道说什么，我们所有的其实都是从耶和华来的，我们必须要靠神什么站立得住。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看最后这个，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实际上神很多时候会什么，会给我们一个最美好的一个经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好，所以我们就还是用那个但以理书那个第三章这边这个朋友的例子，他说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好，所以你知道当他拿出来的时候，我在那时候有分享过，很重要的是什么，大家注意看这三位朋友，他但以理很仔细的讲说什么，他们没有火燎的气味。好，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经过一些困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什么，一般人都会怎么样，都会留下很多的苦毒，很多的愤怒，或是很多的什么伤痕伤害。可是你知道在但以理这三个朋友这边，他特别讲到说没有留下什么火燎的气味，这个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经历过任何的神的允许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走过的时候，当我们靠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身上实际上不是火燎，不是好像被烧过很臭什么，而是身上实际上有神的馨香的气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呢，在保罗他就讲到说，保罗他就是我们上一次有讲对不对，他经历过很多，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保罗他这边就讲到一点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在这些困难苦难中间走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得胜有余的生命，是得胜有余的生命。这个呢，就是我想我看到说在预备这个苦难的时候，我再回到一开始，就是说我没有办法讲说我经历过很多，所以呢，我只能就我现在对神话语的认识跟弟兄姐妹分享。那我看到说这几个原则是很重要的，大家实际上在困多少，我们生命中一定会遇到困难，一定会有苦难，当我们在这些过程中间，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面对。所以呢，实际上在结论的时候，我先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在预备的时候看到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萝卜蛋跟咖啡。那大家觉得萝卜蛋跟咖啡这三个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好，那这个故事是这样，他就说，有一个女儿，她爸爸是厨师，那这女儿她就是觉得她的生命有很大很大的困难，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所以她就去找她的爸爸，厨师爸爸。厨师爸爸呢，就拿了萝卜蛋跟咖啡，然后呢，就拿了三个锅子，然后这三个锅子就放水，就把那个水呢放的滚的那个烧的沸腾，然后他就把萝卜放在一个锅子里面，蛋放在一个锅子里面，咖啡放在一个锅子里面，然后叫他滚滚滚，滚了很长一段时间呢，他把火关掉，他就叫他女儿说：“你把萝卜拿起来。”他女儿就把萝卜拿起来，然后因为滚很久了，对不对？那个萝卜就一拿起来就怎么就软掉，就烂，就碎掉，对不对？然后呢，他就问他说：“你觉得这个萝卜怎么样？”他说萝卜以前很硬，现在变得什么，变得很软。然后他就叫他第二个锅子，他就说你把蛋拿起来，然后他就叫他女儿把蛋什么，把蛋壳打开看看。然后他就问他女儿说这个蛋有什么不一样，他女儿就说这个蛋呢之前是很软，必须要蛋壳保护，对不对？一敲就什么，就整个烂掉了。可是现在经过这个水煮了以后，它变得什么，很硬。所以那个什么，那个蛋壳打掉以后，它实际上变很硬。然后第三个，他说咖啡，咖啡，他说你看咖啡有什么改变？好，他就说咖啡就变成咖啡，对不对？可以喝的咖啡。好，所以他爸就跟他讲，这爸厨师爸爸是蛮有智慧的，我想可能不是真的一个厨师的爸爸写的，我不知道 ，maybe 是。他就说这个咖啡的差别在哪里，咖啡之前是硬的，对不对？你没办法吃，可是当你咖啡经过水煮以后，它就变成溶在水里面，变成什么， 变成水的一部分，你可以喝了。所以实际上呢，他这个萝卜蛋跟咖啡 的那个讲法是什么，就讲到说当每一个人在面对这个煮沸的这个水这个困难的环境的时候，实际上只要他愿意，他 make a decision， 他实际上他会被改变。这个跟我们实际上今天我们在分享的这个原则是一样，神借着我们的环境来改变我们，可是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我们可以成为有神的形象。好，那我们的一生也是这样子。好，当我们愿意经过看到这些困难苦难的时候，我们愿意面对它走过，靠神走过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好，那最后呢，我就想说大概十分钟，我今天准备比较短，就是因为希望大家可以看最后这个。这个人叫做尼克胡哲，这是中文的翻译。那在我们当中，我知道有一些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有看过他的，有分享过他的什么，他的在网络上的那个一些 message。 好，那他在我们等一下看的这一段呢，他是他实际上一开始对青少年讲，后来对小孩子，最后对父母讲。在父母讲他，这实际上呢，他讲到说不要放弃，好，不要放弃。那这一个人呢，我想我们大部分不知道他的，可不可以举手？不知道这个尼克胡哲的。哦 ，OK，OK， 还有人不知道 ，OK， 好。他你知道，他是个很特别的人。他呢，出生哈，你看他这个样子，他出生就怎么样？他出生就没有手没有脚。然后有人就问他说：“你没有脚？”他说：“可是他怎么讲？”他说：“我不是没有脚，我还有一个什么？你等一下会看，他实际上还有脚上面还有一小小的一个那个。”他说像小鸡腿一样，好，然后呢，他没有手，可是他呢，你会 amaze， 他母亲分享他看他一生，他是一个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到处到各地去为神来传福音。他就讲说，他从来不看他的生命是有缺陷的，他只是觉得说他的生命哈跟其他人比起来少了一点零件，好，可是他的生命没有不一样。然后呢，他呢，我是很 amazed， 他在小学的时候还是中学的时候，他是学校的那种同学会的会长。哦，你能够想象说他这个样子的人，哦，没有手没有脚，怎么能够在一般正常的学校里面成为同学会的会长？哦，那是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所以我想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他那个分享，哦，大概是10到15分钟。那他前一阵子刚好就是他在全世界各地。
I did this for the kids. They say that life is a journey, right? And I want to go to the phone, okay? I want to go to that thing and I start from here. Now for me to get there, I've got to walk there. It's not like I'm going to start, you know, meditating and going hum, right? And start floating in the air or anything like that. But I'm going to take one step at a time, one step at a time, one step at a time.And there are times in life where along the way you fall down and you have no strength to get back up. And just to illustrate my point, I'm just going to jump off this table, do a back twist and land on the floor. Okay? Is that cool? You ready? Okay. One, two. I'm joking, man. Are you serious? If I did that, I'll break my arm or something. All right. It's all good. Just breathe. It's all right. All right. So along the way you might fall down like this. Ready?Right. So what do you do when you fall down? You get back up. Everybody knows to get back up. It makes sense, because if you start walking, you're not going to go anywhere. But there are times in life where you fall down and you feel like you don't have the strength to get back up. Sometimes you just don't know what to say to your kids anymore. Sometimes you don't know what to tell yourself anymore. We all have a fear of being alone.And there are two things in life that as human beings that we always want to hear. The first thing is that you're loved. And the second thing is that everything's going to be okay. And you know, I was told those two things by my parents all the time. And I'm thankful for that. But I had a hard time believing their words when they said everything's going to be okay. Because they don't know what I'm going through. They don't know my pain. They don't know how it feels to be in my shoes, metaphorically speaking.But this is the thing, that if they didn't tell me that everything's going to be okay, then who would? If they didn't tell me that I was special the way that I was, then who would? If they didn't tell me that there was hope, then who would? It is so important to be that support for your children, because sometimes all that they have is you. And whether they believe you or not, keep on telling them that they're beautiful. Keep on telling them that everything's going to be all right. They want to believe you. It's hard to believe you. But they will. They will at least have that support, knowing that that security is there. And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that maybe today you're down. And it should be impossible for a man without arms and legs to get back up, honestly. I mean, tie their hands and feet of your kids up tonight, push them down and see if they're going to get up, right? Tell them you'll see them tomorrow, right? Thing is this, though. That if I try 100 times to get back up, and if I fail 100 times, if I decide to give up, I'm never going to get back up. And this 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told your kids. I told them, when you fail, try again. When you fall down, get back up. Don't give up, get up. There is hope for you today just because you're here today. Because you have choices today that you can make. You can go to the shops today and either put a smile on your face at the cashier, or you can be grumpy and get frustrated because you're late. You can either get home and be stressed because of life and get all the things done that you need to get done, but you never hug your kids. You feel lik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r kids get further and further away. All we can do is our best, guys. That's all we can do. Do your best. And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that when you're down, you will find strength to get back up. I found my strength in Jesus Christ, and you're going to find your strength in whatever you find it in. But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this is not the end. When you fall down, it's not the end. It's not where you are, it's how strong will you finish. You'll find the strength to get back up like this. That's pretty cool. It's amazing to see how independent I am at home. I can brush my teeth, comb my hair, jump inside the pool. I can do all these sort of things. Quite independent at home. I love my life because I found the greatest purpose of all, and that's to love. It's to give hope. It's to encourage. And even if I've only encouraged one person today, my job's done. I love it. I have a new perspective in life.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It's not about the house. It's not about the car. Even though these things, yeah, you find security and yeah, your life is made more easy and you want to protect your kids and you want to give them the best future. You want to give them every opportunity you can to achieve their goals and dreams. Sometimes it does get hard. But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that I love you. I love you. There are many parents who don't feel appreciated. I don't know if your parents felt appreciated. There aren't too many kids who say thank you, Mum, just because they want to say thank you, Mum, or thank you, Dad. They normally say, thank you, Mum, love you very much, now can I have this? That's how kids are. But can I tell you that you are appreciated by me? Because when I'm gone, I'm not here to encourage your kids anymore. But I want you to know this as well. You might be tired, you might be exhausted. You might not feel that you have that purpose in your life yet. But just because you can't see hope yet, it doesn't mean it's not coming. You see, no one goes to the train station, looks down the tracks and, oh, there's no train, I'm going to leave. They go to the timetable and schedule and waiting for the train. Why? Because the train's coming. Just because you can't see the train, it doesn't mean the train's not coming. You see, I asked the kids, how many feet do I have? They said, one. I said, well, look, I've got another one here. Just because you couldn't see it doesn't mean it's not there. Just because you can't see hope in your life, it doesn't mean that it's not there or it's not coming. Just because you can't see the purpose in your circumstances of a broken marriage or whatever, financial trials, doesn't mean that there is not a purpose behind it. You know, I love that saying, what won't kill you will just make you stronger. It's true. It's true. Why am I so strong? Why am I so mature? Because I've been through a lot. I'm just thankful. I'm just an empty vessel. And I'm here for a purpose. And I love my life. Knowing that every day is a choice to take a step this way or take a step that way. And I just hope you've been encouraged. I don't know exactly what you were expecting or anything like that. I mean, but those are the key principles that I shared with your kids today.
Public speaking is quite a difficult thing for a lot of people to do. I was wondering.
大家可以上网去看，有很多关于他的这个，但是我觉得我很被 encourage， 就是实际上外面的事情，你看他没手没脚，对不对？外面的东西没有让他改变他对自己的看法，他对自己的看法是可能比我们这些有手有脚的人还正面的。那他实际上你仔细看他的话，他的生命被改变是因为他认识耶稣基督。 他在这一段没有很仔细的讲，但是他实际上他今年暑假在台湾，他在大陆，他在各地，他是澳洲人，他都是去传福音，他也特别的福音布道会，所以呢，你看到说他的生命被改变，他生命实际上不因为外面的问题，所以呢，他怎么样？他就觉得他人生不能走下去，他反而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样子，他很有意思，他就是他分享说。 因为他在他的学校太popular了，所以他弟弟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跟他弟弟说你是Nick的弟弟。后来他妈妈觉得这样子不行，他弟弟已经没有自己的那种 identity 了，所以他妈妈特别把他的弟弟有手有脚都好的送到另外一个学校，因为他太popular了。你知道我们在看我们生命的很多事情，我们一定不能够从外面，刚刚什么？刚刚我们已经有看到说保罗他讲说，我们所看的很多时候都是什么短暂的。 我们所看不见的才是永恒的，我们在看苦难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好不好？就是我觉得大家真的是我的生命被激励，被他的分享激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们的生命因为认识神，我们完全不一样，OK， 好，那我们最后就结束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明了你的爱。 但是当我们在经历的时候，我们就求你在爱中，我们就加倍的依靠你；在困难中，我们就更多的来寻求你的面。我们来借着知道你要借着这些来炼净我们，来改变我们。我们真的是求你，让我们在各样的困难里面，我们说即便如此或是急或不然，我们在走过的时候，我们的是得胜有余的生命，而且是没有火燎的气味的。我们就谢谢你，愿你自己来恩待我们。 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